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拉西欧，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波。那最近呢，其实我们就有看到，就是政府呢早前就宣布说，将会允许公众呢，就是以抵押这个 EPF 第二户头的这个方式呢，来向银行贷款的。而当然，这也是政府呢，就是应对这个反对党跟各种团体呢，要求允许另一轮公积金特别提款的一个替代方案哦。然而，这个举动真的是一个明智之举吗？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胡一山博士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时事评论员胡一山，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这时候想问看一下胡博士哦，其实说到政府允许人民抵押这个 EPF 的存款呢来借贷，你认为说这是明智之举吗？
其实这可以说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吧。一方面我看到在经过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肆虐之后啊，我国的经济虽然不能够说一塌糊涂了，可是的确是非常进展的这个缓慢啊。那么我们的民生呢更是相当的困苦，所以为什么在之前的这个疫情期间呢，当时的这个政府也允许了三四轮的这种从公积金提款这样的一个做法。现在疫情大致上可以说是过去了，那么民生呢仍然相当的这个困苦，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哎，反正公积金是我存进去的嘛，那么我现在生活不好过，那么我希望能够把我的公积金再提出一部分来，以便能够应急啊等等。那么这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外一点呢，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呢，一方面公积金顾名思义呢是要让大家在以后退休之后啊能够用来就说度过这个我们的所谓的余生啊，我们退休过可能还有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的寿命，那么总是有一笔钱来这个过活嘛，是不是？所以如果现在就把公积金都提光了，那么以后退休之后剩下的钱不多来过活的话，那么不是很辛苦了，是不是？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呢，政府也考虑到如果再与大家把公积金提出之后，那么政府在公积金里所剩下的那些资金就很少了啊。资金很少的话，你要去投资各项的比如说股票啊等等，那么所得到的回报也就相对少了，那么每年公积金派息的时候啊可能就派得很少，不像现在的比如说给六七八个百分比，可能只剩下三四个八千这样，那么大家又在骂政府说政府啊没有明智的投资啊等等，其实可能是因为资金的这个不够了，所以政府就想出这个折中的这个方案呢，就说你的公积金不可以提出来，可是你可以用这个公积金呢作为一种抵押，然后你去跟银行借钱。那么这一点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坦白说，我们很多公积金的这个存款人，他把钱提出来之后啊，他可能也不真的是拿去这个作为应急的这个用途哦，很多时候我们甚至看到他们拿出来是去买另外一部车啊，买新车啊，或者是去买一些各种的首饰啊、手表啊等等哦，是。那么这一点可能就对于解决民生是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咯。所以政府是希望你能够做更进一步的思考，就说，诶，我公积金不可以提出来，可是我可以借钱，可借钱要利息的哦，那么我会更加所谓的三思啊，然后才后行，才说真正要不要去借这一笔钱咯。
因为现在呢确实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民众呢，他们这个户头里面的这个钱呢其实已经低于可能三千令吉或以下了，所以其实政府有了这样的一个举动呢，最主要也是希望说人民呢可以善用，或者是知道说怎么样在财务方面的一个规划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那当然刚刚有提到嘛，就是因为疫情，然后再加上呢就是民不聊生，所以其实首相呢也非常的积极，就是推动了很多的一些经济政策，就希望说在经济复苏这一块呢可以有一个成绩哦。所以目前为止你认为说这个成效如何呢？
坦白说这政府上台可能也不到半了，而且这个财政预算案呢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通过， 一般上我们说的各种的这种经济刺激配套啊，或者是这种援助计划等等，都是通过这个财政预算案才能够正式的实施出来。所以坦白说，到目前为止，若你说是有任何一套的这种经济刺激配套马上抽效，是还没有了。不过我们也看得出政府是正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走，是了。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么其实呢，我们刚刚就是有提到了一些政策啦，或者是还在进行当中嘛，所以你认为说其实政府呢应该还要怎么样的去帮助，就是民众从生活危成本危机当中恢复过来呢？因为其实说到疫情，虽然说已经慢慢的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步骤了嘛，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经济的部分呢是完全还没有真正复苏的，所以你认为说政府还可以在哪一块就是再加把劲呢？
我想首先这个物价的这个涨啊，这方面政府可能真的要加把劲了。因为有几点啊，政府目前所推出的，比如说这种可负担的食品计划啊，这种啊，使到你比如说去买一个套餐啊，可能不用付上那么20-30块的价格，是5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套餐啊等等，这一点可能也还是不错了。不过我国其实这个物价上涨跟其他国家有一点不同的，就是我国的这种物价增长是很高的，是我们有时候看到说，比如说这些原料，比如说糖啊盐啊，可能起价了几毛钱哦，可是那个饮料可以起价5毛到1块的哦。难道你那个饮料啊，难道把整公斤的糖保是不可能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可能政府要就是说加强，不管是劝导也好，或者是执法也好，要严防这种所谓的无机性的这种价格的这个增长了。解决方法当然也是制造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了，所以我们也看到政府这几个月以来呢，都尽量的很努力的去引进各种的外资，希望能够制造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了。
嗯，我是觉得说确实真的就是在慈悯的部分呢还做得挺不错的，只不过是可能像胡博士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价格的这个管控的方面呢，我觉得执法单位呢还是需要再次的努力一点点的。
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就想问问看一下胡博士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想这个所谓的以公积金为这个贷款抵押的这个做法啊，那么据我所知了，假如你是真的用你的公积金来抵押来借钱的话，那个8%率大约是就说那个利息了，大约是5%左右了。那么大家假如用5%的利息来借出一笔钱的话，那么应该要怎么样花呢？当然假如是应急要买药品啊，要买食物啊等等，那个应该是马上去做了。那么另外呢，假如大家有比如说一些债务啊，尤其是好像有时候我们花费过大，欠下了信用卡的债嘛，是不是？那么这些卡债是很惊人的哦，可以到16%、17%、18%的哦，是不是？那么你就以公积金借出的5%的钱，赶快把你的债先还完了，因为你不把这些各种债务还完呢，这是很危险的哦，可以使到你有一天会陷入这个破产的这个边缘，所以这一点肯定要注意。然后第二，各种的比如说教育啊等等的这个开支也是省不来，也是要花的啦，但是千千万万就不要把它拿去用在花在这种奢侈品啊，要在朋友圈来炫耀啊等等，这一点呢只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了。
嗯，我觉得明智消费真的很重要的，但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些人呢，他们在管理钱财这一方面呢还是需要再次的努力的，就希望说接下来的这个政策呢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深思了之后才做出一定的这个决定吧。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非常谢谢有胡一翔博士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的，再一次的谢谢大家。